如果你要跳进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安全的，那个地方是会给你带来愉悦的。那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哇，马上头也不回就跳进去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要想，我要思考，我要算清楚了再跳。But anyway， 这个 video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点关系，可是以娱乐为主。让我们再起收起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回到我们话语当中。首先，让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以恭敬的心来到你面前。我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在我们心中透过你的话语来工作。主，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愿你话语的能力能够在今天得以完全的释放。主，求你恩膏女儿的口，让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合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哦，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移民过来的，就是你并不是在这边出生，可是从别的国家过来这边学习或者工作或生活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哇，我们转眼一看，哎呀，占了一大半啊，不止一大半，几乎全部。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懂得一点道理，就是我们来澳洲之前，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好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很好的，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好的学习、就业、工作的机会，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来了。可是会不会有一些人，当他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他知道那条路可能是不确定的，那条路甚至是对他来说更难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圣经，看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首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来读这经文好吗？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现在我们这边有新朋友，如果你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他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先祖，他当时是一个神拣选的家族，他是一个信心之父。那当神在他住在乌尔的时候，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他其实是住在乌尔，那是一个当时据历史研究已经是非常有高的文明、物质非常丰富的地方。可以说亚伯拉罕当时是住在一个给他提供很安定、生活质量很好的城市。那当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很有可能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从城市去到旷野，他又从他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到一个文化生活方式完全迥异的地方。而神也并没有在呼召他的时候告诉他真正的目的地在哪里， exactly 在哪里他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他却走出去了，他顺服，他听命，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他走出去了。这样子的信心的选择、无悔的选择，根源在哪里？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对神的信心。神在呼召他出去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然后他就相信了。所以当神就算跟他说 Go to the land， 英文是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就是简单说去到一个我将要给你看的地方。神这样子说的时候，就算他还没有明确说去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却信心的走出去了。接下来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在第九节。这是什么意思？当亚伯拉罕走出去的时候，神带领他一路征战，得了非常多的战绩，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把眼光放在帐篷里面，他眼光放在的是神永恒的国度。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他一路积累的所有战绩、所有财富、所有名誉地位就选择停留，他始终还在不停的奔跑、不停的追求、不停的承受神一个又一个的应许。他没有停留在帐篷当中，他的眼光放在永恒里那座神亲自建造的城里面。而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他做了这个选择。 我相信亚伯拉罕如果他没有做这个选择，他的生活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生活在乌尔那个城市，生活太好了。在当时他的家庭的背景很好，基础很好，生活的环境很好，他一定也会过上很不错的生活。所以我也相信当他选择去一个他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也一定会为他捏一把冷汗。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自己去，他是携家带眷一起出去，并且他要去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人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身边就会出现很多的声音，他会跟你讲说，真的要这样吗？你想好了吗？这个计划真的好吗？有必要这样做吗？你真的要去这样做吗？是不是很多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声音？亚伯拉罕一定也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可是他却清楚知道，凡是劝他不要去不要做的，那是人的声音，而叫他出去，去我所要带领你去的地方，那是神的声音。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声音高过他相信人的声音，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高过了他对困难所带给他的疑虑，所以他选择出去了。而他这个无悔的选择也给他带来了大大的回报，他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人。在圣经里面明确的记载着亚伯拉罕经营牲畜极多，并且他可以带着318个人就直接追赶敌人，把所有掳掠的财物全部掳掠回来，他的战绩非常的显著，他是一个大富户，并且他也蒙了只有神才能够办得到的福气，那就是他的后代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应许只有神办得到。亚伯拉罕做这个无悔的应的选择的时候，没错，他面对的可能是很多的困难，可是他却跳下去的换来的是一个大大的应许。这个应许，这个影响是他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做成的，唯有神才能够办得到。在我们面对一些未知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我们很容易考虑的是困难、挫折、难度、限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在想到这些困难、限制的时候，我们做对比是跟自己的能力做对比，所以你在想到未知的事情的时候，跟我的能力一对比，我就害怕了，我就胆怯了，因为我做不到，我的能力不够，所以我害怕。可是当你的信心要是放在神的能力跟神的应许上面，结果就不一样了。我相信当我们的人生若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信心上面，神就必定要来大大提升我们人生的高度。我们看一下屏幕的这个人，下一张，再下一张。这个人他叫做乔治·穆勒 George Miller， 他被称为孤儿之父。他出生在200年前普鲁士王国，也就是今天的德国。他在一生当中建立了五家孤儿院，照顾了10024名孤儿，10024名。你想象一下，10024个人在你面前，那是多么多的孤儿。200年前，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件事。可是大家也许没有猜到，在他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惯犯，他偷东西，他喝酒，他赌博。在他母亲临终的那一夜，他还在跟他的朋友在赌博，醉酒，然后最后还是因为诈骗罪被送进去了监狱几个月。是这样子的人，如果这样子的人出现在你旁边，你或许想会跟他敬而远之吧。可是神没有对他敬而远之，神没有放弃他，所以到后来神呼召他的同学带他来到教会，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个无悔的选择，他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他选择跟随主来过自己的人生。后来到他32岁的时候，他蒙呼召开始建立孤儿院，一共就建了5家，照顾10000名孤儿。我们想一想，我们看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些照片，因为历史研究其实没有很清楚，可是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一些状况。5家孤儿院 一万多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耗费是非常的庞大的，非常大的一笔开支。可是呢，乔治穆勒从来没有去借贷，从来没有主动的把这孤儿院的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也不接受别人的这些捐款，他唯一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总是在困难的时候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传记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次是发生是到了今天的晚上，那个社管员来到乔治穆勒面前说，乔治穆勒，我们没有食物了，明天的孤儿没东西吃了。他做的是什么？他没有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做的是来，我们一起，我们跪在神面前来祷告。他们一起祷告了，到第二天还是没有食物，还是没有，就走来说还是没有，然后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做谢饭祷告。你知道我们的谢饭祷告对于我们来说是开动的意思，是不是？是有食物才做的。可是在他的年代，他的信心让他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来谢饭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必定要供应，因为神照顾这些孤儿。那谢饭祷告之后是什么？门敲响了，一卡车的面包来了。为什么？因为那卡车要送去，送面包去的工厂罢工了，不用吃饭啊，旁边孤儿院没办法，就给你了。面包来之后，门又响了，牛奶又来了。为什么？啊，卡车就莫名其妙在孤儿院旁边抛锚了。这样子下去，牛奶就要坏掉了。旁边是孤儿院啊，那我又送给你。是这样子的奇迹，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神信实的供应这个孤儿院的应许，孩子一次也没有挨饿过。而我们也看到，你看他们的服装是非常好的，他们的穿着，他们教育是非常好的。因为乔治穆勒相信，神供应的不单只是食物。神要供应的是他们的教育，神要供应的是他们训练，让这些孤儿可以从孤儿变成以后社会上有为的青年。乔治穆勒在谈到这项神迹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神答应我的祷告所赐下的金钱已经有750万美金，我一年需用20万美金，750万美金，一年需用20万美金，这样子的钱是多么的大，并且不要忘记，那是200年前，200年前每月要用20万美金。可是，如果你做的东西是在神的心意上面，你依靠的是主，主就会把这样子的财富放在你的手中，因为神相信你跟随他，相信透过你的手可以改变这10000名孤儿，相信你不会因为你自己的自私就不去做神的旨意。他相信走在神心意当中的人可以有能力有智慧去管理这样子的财富。而我们也看到神把这样子的旨意放在了乔治穆勒当中，他做了那个无悔的选择，神就带出了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潦倒时期的乔治穆勒，他一定不会想到他跟随主的这个无悔的选择会对他以后出现生命当中这10000名孤儿带来怎样子的影响。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他的选择在200年后对我们来说依然激励是那么的大。他的选择改变的不单单是他自己潦倒的人生从潦倒变为圣洁，他改变的是几百年的人可以因着他这个见证选择依靠主，选择依靠主跳进神的旨意当中。这样子的影响力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只有依靠主他才能发挥这样子的影响力。那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是我们生培的其中一个老师，他叫做廖文华，廖文华牧师。他也是2个星期后来到我们当中的朱执生牧师亲手带起来的门徒。那今年他也刚刚接任成为了台北真道教会我们的老师之一。而他也是梦想之家的创办人，梦想之家创办中心，这是他的照顾的那些青年，这是他们的活动。我们看一下廖文华牧师在国中的时候曾经一度非常的反叛，他因为各种原因变得很反叛，所以他身边的人就一度觉得说太浪费了，这样子一个优秀的人这样子反叛，这样子浪费自己的人生下去就一事无成了。可是神没有放弃他，再次的没有放弃他，他透过同学带他来教会，跟我们一样朋友带我们来的，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个无悔的选择，他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神就来改变他。那到后来也读了神学院，他后来也走上了服事的路。10年前 当他看到了在台北街头，在西门町那些年轻人，因着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破碎，或者种种的原因，失落在西门町的街头，他看着他们陷入了帮派，陷入了毒瘾当中的时候，神就在他心里面燃烧起一种火，神要他去牧养这些问题青年。他就这样子做了，他做了这个选择。可是这个选择给他带来的是什么？给他带来的是长时间的经济压力，给他带来的是父母的不理解，给他带来的是生活的一些困难。 他曾经在一些访谈中，他讲有些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拿着那一张根本都不知道怎样去付的 bill， 他已经花尽了自己的钱，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付的 bill。 他走到他女儿面前，他女儿在不是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睡觉，汗流浃背，他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生长，其实他的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因着他对那些问题青年的爱，因着他对神的相信，他还是选择走下去。而十年之后的今天，十年之后的今天，梦想之家有超过5000个学生，因着梦想之家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而廖文华牧师上一年也被选为了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作为一个牧师，他被选为了台湾十大青年，并且他是上一年的台湾真英雄。廖文华牧师他的资质非常的好，他在读书的时候学习非常的优秀，如果他没有选择回应神的应许，走上服事的道路，他今天的生活一定是很好的，他一定可以跟他那些读法律的同学一样，他会成为一个大法官。可是他的选择是回应神的呼召，看到别人的需要，他的选择是不再看着自己，我一年可以赚多少钱，我的事业可以做什么，他没有选择这样，他选择是回应神的呼召，走上神带他走的那条路。他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是5000个需要帮助的年轻人生命得到改变。他带出来的是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影响，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影响力靠他没有办法完成，但是神在他生命当中与他同工，帮助他成就这样子的旨意。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走出去了，在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圣经当中还有一位，他走出去的时候不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要往哪里去，而且他走的那条路是被鞭打、被折磨、被弃绝、被舍弃、被钉十字架、受死。这个人就是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他降世为人，谦卑服侍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他医治长大麻风的人，他让瞎子得看见，他让瘫痪的人得以行走，他医治血漏的病的妇人，他让死人复活，并且他也谦卑地教导每一个愿意聆听他教导的人。他教导他的门徒要做众人的仆人，他教导那个本来是万人憎恶的税吏变成诚实无伪的人，他为门徒洗脚，为他们服务。耶稣当时是受万人的追捧，受千万人的爱戴，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万人空巷，大批的追随者。可是耶稣的眼光没有放在这些荣誉上面，他的眼光始终还是放在神的旨意上面。就算他知道那个旨意给他带去的是他要代替那些不认识他、舍弃他、不尊重他、弃绝他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后悔，他走上了这一条路。经文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对耶稣来说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对神的儿子来说前面的喜乐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什么？耶稣看重的是你和我的得救。 耶稣看重的是你和我的重生，耶稣看重的是你和我因着他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本是走向灭亡，可是他看重的是要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生。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尊贵的，可是他选择走了这一条路，他没有后悔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的选择带下的是千千万万的人因着主耶稣破碎的生命可以得到完整，他的选择带下的是千代万代的人只需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自主，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着永生。他选择带出来是这样子的结果，而他也得到了神才能够赐下的赏赐，就是他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神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他被升为至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求，因为他的名被升为，因为他被升为至高，他的名超过一切的名。耶稣做了这个选择，神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那极美好的旨意。现在的你和我，还觉得你活着是为了你自己一个人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影响着不止你自己的，你身边的很多人。如果今天晚上我们选择，我们尽我们的孝心，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话的父母，你给他们带去的是他们一天的欢乐心情。如果你今天选择用你的笑脸而不是苦瓜脸去面对人，你给别人带去的是一天的美好。如果你今天选择在别人都很沮丧很挫败 frustrated 的时候，你带着信心跟坚强去到他身边，你带去的很有可能就是为那眼看就要失败的局面带来的转机。你永远都在影响着不止你自己的很多的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刚才讲过那些事情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心里也清楚有些影响力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有些影响力只能神帮你做到。我们也知道要发挥那样子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走进神的旨意当中。但当然了，我们会想，当我这样子跟大家说你要走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会想，那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乔治穆勒也是伟人，廖文华牧师也是优秀的，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我一个平凡人，神有什么旨意可以在我身上成就？如果你这样子想，我其实非常的能够理解，因为三年前的今天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三年前 Michael 站在上面来呼召你愿不愿意试试看读生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非常的清楚，那不是一个 right timing让我去读生培，因为当时我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我经常需要加班，并且我的家庭关系非常的挫败，我的情绪非常的失落，我总是崩溃，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而当我一想到要读生培，想到每个礼拜六要花时间来读的时候，我就只觉得生培就只是加重我的负担嘛。但是神让我清楚的知道，我已经在自己这个低落的环境当中绕圈太久了，我尝试走出去，可是从来没有走得出来。神就问我，你想要改变吗？你想要跳出那个你从来都跳不出来的框框吗？然后我就跟神讲说，神，我真的非常想要改变，所以我就只能举起我的手，我向神说 maybe 我试试看，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我试试看。但是三年过去了，我就读完所有的课程了。当我今年回过头来看我走过的这两年半的课程，这三年的时间，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每个人都在说我们花两年半的时间是读生培，是我们给神大大的摆上跟付出，神你要纪念我的大大的摆上跟付出，其实那是错的，不是我们大大的摆上，是神为我们大大的付出，神用我们愿意交给他的时间来亲自代表我们改变，来亲自装备我们，来亲自改变我们，提升我们的高度。在这两年半中，其实我最大的压力其实是来自跟家人的关系。我跟我的家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原来我 跟他们从小就没有办法沟通，特别是我跟我的父亲，可能因为他是校长的关系，他总是喜欢教导人，而我其实也很反叛，我从来不喜欢被他教，所以从小开始我跟他都是敌对的状态。那我一直就觉得说，那我现在长大了，我比较 mature， 我就不跟他讲话就好了，我就不跟他闹了，我就一直不跟他讲话，我就以为这样子就一直下去相安无事了。可是神没有让这个事情发展下去，神知道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是很重要，他直接影响你的灵，直接影响你的生命。神怎么去改变？他在我的生培当中来改变，他透过很多生培的课程就开始了让我明白尊荣父母的重要性，他就让我看到了我身上我对我父母的不尊敬，他看到了我身上我对父母的苛刻的要求，只看他们对我的付出，不看我对他们的付出。他一次一次的来感动我，一次一次的 push me， 让我去做行动，要去改变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当然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你有哪一个反叛惯的孩子想要改变呢？我们的景象都是很硬的，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就是有那个耐心来陪我耗，一次说不听，一直的说，一直的说。在这两年半当中，我眼睛看着我跟我家人的关系从过去的破碎，过去的裂痕，到了后面的修复。今年年初我回家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我是在我人生当中这么久我都没有感受到我跟我的父亲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可以好到那个程度。我很记得我之前我跟芳芳讲说，我经常在祷告，我跟神讲说，这样子破碎的关系还怎么修复呢？一个破裂的器皿，你怎么把那个坑给填起来？神，你有能力，可是我不相信可以填复。可是现在我却知道神有办法修复，他修复之后没错，你还看到那个裂痕，它还在，但是它不再是一个裂痕，它是一个 decoration， it's a decoration to make the vessel better， 是一个 vessel， 是一个有裂痕的 vessel 来提醒你，神的恩典够你用，神可以改变你的家庭关系。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年年初我回去，我去我父母现在生活的城市，因为一些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住在一起，可是我的父亲每一天都会送我去我住的地方。然后在那一天我下着的时候，他忽然就问我说，你今天去教会那个牧师跟你讲什么？我说哦好，他开始问了，我就说好，那个牧师跟我讲说不要生气，然后就开始跟他讲牧师讲的是什么内容，跟他讲的是怎样。然后他说你可以讲更多吗？然后就开始更多更多的跟他讲，开始对他的生活中的问题给他提意见，告诉他说怎样去处理他跟我母亲的关系，怎样处理他跟他的同事的关系，我开始给他一些意见。然后他又问我说，你有拍照片吗？可以发给我吗？然后我就发给他了。那最后在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话，可是我很喜欢听你讲话，我就是这样坐着听你讲话，我都觉得很开心。大家知道吗？这样子的一句话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曾经以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父亲讲话，可是现在他愿意听我讲话，他愿意 open up 他的心，让我给我的父亲提他生活当中的意见，他愿意听我来跟他分享福音。我知道这样子的影响靠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做成，要不是神在这两年半的生培当中不停地督促我去改变，要不是神已经在我父亲心里面做了那个调整的工作，是不会迎来这样子的改变的一天。所以我因着我家庭关系的改变非常的感谢神，因着我对我家人的所带来的一点影响力，我非常的感谢神。而神不单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他在我的服事当中也给我大大的一些带领。在我刚刚开始接受小组长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还可以走多远，可是因为姑姑说嘛，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顺服，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就做了。可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不知道怎样跟别人很好的沟通，所以其实我跟小组员的沟通是要付上很大的努力，我就是跟小组员坐下来谈心都是要努力去做的，不是自然而然去做的。而我也很害怕去小组带话语带祷告，我怎么带啊？我信主的时间又不长，我积累的东西又不多，我带什么？我可以说什么？我可以怎么去带才不会把他们带错？我就一直这样子在那边紧张兮兮，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神来带我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培刚才所讲的，考一下大家，生培的上课时间是什么时候？ 礼拜六早上嘛，礼拜六早上3个半小时，你知道吗？在我生培这2年半的时间来说，神每一次在生培的课程当中，我的天哪，给我的领受是那么的多，那么的大，以至于我真的是接受了很多之后，我下午我们的小组是下午星期六下午4点钟就马上把它给释放出来，我早上学的下午就释放出来，然后这样子呢，我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堆砌的，我所说的话是神早上告诉我的，是新鲜的玛纳，所以我就分享出去了。神是这样子的，成为我后面强大的后盾，来帮助我带话语，帮助我带祷告，帮助我来分享，帮助我怎样跟别人讲话，他是我最坚实的支持。而后来我的服事上慢慢的我也就不再那么有压力了，带祷告带话语也不再成为我信那个压力的来源，我已经又有更多的勇气可以再次往上 step up 去做我原来不曾觉得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可以去带祷告会，我也可以在这一边跟大家做先知性的预言祷告，我可以带敬拜，我可以上，我愿意去做。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真的可以了，而是因为我知道我后面有神，他从来不会放下我，当我愿意去做一个服事的时候，他就成为我那最后面的支持。神从来不会让你自己去服事，因为你自己要做的服事是神要亲自成就，是神要亲自完成的，所以当你自己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来了。神就是这样子带领我在服事上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一步一步，就像是今天在我做这个正道的时候也是神的作为，如果没有他在这2年半以来不停在我的灵修当中给我的 back up， 不停的给我信心上的支持，给我勇气，我又怎么可以站在上面跟大家来讲道呢？没有可能，但是神可以，当我们的眼睛放在神的上面，他就让我们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到了我的工作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工作上的带领，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很大的弱项就是我跟人的沟通，我跟人的沟通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而我自己也不太会释放那个工作的压力，所以往往当工作的压力一来我就崩溃了，我的情绪就坏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生培的时候，我情绪非常的差，因为各项问题我情绪非常的差，一进来之后就是黑脸，然后一坐下就一声不吭，然后后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贵师母，他告诉我他看到我的不对劲，他就一直在我后面为我祷告，默默地为我祷告，跟这个人非常不对劲，神了，你要帮助他，千万不要让他有发生什么事情，一直为他祷告。但是 Grace 师母他不知道的是，在这40分钟的课程当中，虽然我一声不吭，可是神在拼命地跟我讲话。我自己很生气的进去的时候，神就让我安静下来，你回想你的课程有什么，你回想你的工作，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不尊重你的上司，你为什么这样子去做，你本来可以这么去做。他在拼命地帮我梳理我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后来当我找贵师母出去，然后他也很害怕我是不是不要不读了，但是我走出去我是跟他说，师母我来跟你道歉，因为神在那40分钟的时候他开始提醒我，他看到我性格上的不足，他看到了我对上司对师母的不尊重，他看到了我对生培的不认真，对作业的不认真，他看到我在工作上面的骄傲，所以我来向你道歉。而师母也再次的为我按手祷告，并且他跟我分享了他女儿在工作上的见证，我非常得到鼓励。神是这样子的来帮助我在工作上，好像说我们在读生培并没有在做工作上的事情，可是神在做什么？神在你选择去生培的时候就梳理你自己灵里面的问题，梳理你自己的问题，调整你的心灵，让你回到你的工作的时候 You are ready， 你是一个 ready 的人，神要用你，神在你的工作上用你，所以我今天在生培当中来预备你。神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得到成就。而因着而也有很多工作上实际上的例子给大家快快的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本来在原来的一个工作我是做 revenue 的，然后有一个 revenue 100万，那100万其实是一个临界点，每次要 upload 100万的 revenue 呢都要经过新加坡的同意，那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死不放过我，死都不愿意 approve 那个100万，然后我又差点崩溃了，因为100万的 revenue 变成零，你能想一下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死活不 approve， 我没办法之下我就走到 circle queue 我去祷告，因为神在身边当中告诉我遇到问题就可以祷告，我也知道除了祷告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去祷告神你不救我就死掉了，然后就回去我的办公室一坐下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100万的 revenue 变成了250万，然后就不用 approve 了。 就上传了，就变成100万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今天来问我，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反正就上传了。这神就这样子的神迹奇事来帮助我在工作当中，所以一直的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工作来调整我。所以无论我在哪一个工作当中，其实我都知道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工作能力还 OK 的人。神是这样子来帮助我发挥我的影响力。好吧，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学我们来上来。在我读这生培的两年半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意识到我们对神的付出其实并没有很多。我要做的是什么？我只是每个星期六早上去上3个半小时的课程，可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那么的大。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高的，神一定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发挥影响力。但是神今天要跟你说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高度，不要满足于你自己的现状，你要提升你自己的高度。如果你是在工作当中，你要看的不再是你自己年薪是多少，不再看的是你自己做什么离家近工作好的那些工作，你要看的是我怎么去得着我的同事，我怎么去得着我的公司，我怎么去得着我的行业，让这个行业让这个公司是属于神的。如果你是学生，他今天神要告诉你的是，你要得着的就不再是你自己的学习成绩，神要让你得着的是你的同学，神要得着的是你的老师，神要得着的是你的专业。因为你们年轻人，神要用年轻人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神要让你得着的不再是你自己舒适的环境，神要你得着的是你的孩子，你那个你爱的孩子，还有那个你爱的丈夫，神要让你得着的是他们，你要成为他们的祝福，你要成为神眼里那一个才德的妇人，并且你还可以去影响你住的那个楼，你住的那个社区，那边有很多人在等你去帮助，你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那当然我也知道这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累了，你曾经知道自己可以很有影响力，可是在一系列的挫败当中你累了，你觉得我还可以吗？你的心很沮丧，可是神今天告诉你，你可以，因为成就的不是你自己，成就的是神。当你愿意来改变的时候，神就愿意来改变。当神今天问你，你愿不愿意改变的时候，如果你说愿意，神就要来你的生命当中帮助你改变。好吧，我请大家站起来，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神今天要问你是，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改变？神说你可以做到，你可以提